就是我们已经回北京几周了，你算一算，
差不多一个月了。
嗯
嗯，我们新家收拾好了吗？
80%、60%、
50%，差不多吧，这么说吧，差不多了。
嗯
嗯，我们之前说好像可能得两三个月才能出一期新的视频，但是鉴于我马上明天就要去出差了，又要到了香港，又要回来再隔离一个月，也就是一年的1/6，我可能不着家了都。
今年你已经不着家了2/6了，
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。
所以呢，这期呢，我们就是想聊一聊我们回了北京之后，怎么说，有种体验到的和上海的
culture shock， reverse culture shock， 就是说你从一个城市搬到一个新的城市，你总会有一些慢慢要开始适应的地方。即便您是个北京人，
我在回上海之前，我是在香港住的，我在香港住了2年，我在上海住了4年，也就是说我已经基本上6年，对，在南方，我已经基本上有6年没有在北京长期的居住过了。
所以呢，正处于这个阶段的我们呢，想要做一期视频来水一期视频，来讲讲北京跟上海这两个城市我们所体会到的最大的不同点有什么。但是我们可能不会从一些特别主流的角度去切入，
那多俗啊，网上一搜一大片，
又是教育，又是
什么上海人精打细算吧，
就是，
什么北京人不拘小节吧，这没意思，都是地域的这种 stereotype。
对对对对，
我是不是好像把所有人都得罪了？
您说的对。首先第一个，我觉得也不是很小众了，就是北方特别干燥，南方特别湿润。但您是喜欢北方的干燥还是南方的湿润呢？
怎么说呢？对于一个就是这种一到干了吧，就手脚开裂、后脚跟发皴的人来说，
嗯，
还是习惯南方的湿润多一点。
为什么有人说南方的寒冷是魔法攻击，北方的寒冷是物理攻击呢？
我能打断一下您吗？
啊，
之前咱不是说不聊这种特俗的吗？
那就给您再说一个故事吧。
啊，
就是干燥的气候下，您可以不洗那么多澡。我作为一个广东人，我特别有体会。我2008年的时候上大学来到北京，我来之前啊，小伙伴们就给我打强心针说，您到北京啊，不，你到北京啊，就是你要准备好啊，那边的人啊都不怎么喜欢洗澡的。然后我就说，哈，不每天洗澡这都可以吗？因为在南方啊，在广东是得每天洗澡的，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。夏天的话我一天洗3次我都不嫌多啊，
嗯，
到了北京才发现，哦，的确大家好像都不怎么爱洗澡，尤其到了冬天的时候。当时我就觉得我可是得每天洗澡的，然后呢洗了2天之后就发现不行了，
头皮屑，
对，
每天洗澡还有头皮
屑，就受不了了。我发现了，我理解了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我觉得这是南方对北方的一种误解，
嗯，
北方人不爱洗澡在冬天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不爱干净，那是因为这真洗不了啊！你洗太多的话你会特别难受，而且在天气干燥的时候，哎，身体其实很清爽啊，
对，
不需要每天洗啊，是吧？但是在南方，如果你一天不洗澡的话，你身上的体味就会起来。
我给你举一个比较算是我亲身体会的例子，嗯，我这个人无论在哪个方都不爱洗澡。
您把这北方习惯带到南方了。
不不不，
是不是？
但是我在香港的时候，我确实是天天洗2次，甚至有时候洗3次，因为它湿度到80-90%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的每天毛孔都在往外出水。
嗯，
然后在上海呢是属于两者中间，
嗯，
你可以选择一天一洗，也可以选择一天半一洗。
嗯，反正我在上海是每天都洗的，我就保持了这个习惯。
那我也保持了那个习
惯。 However However
我去健身房的时候就会洗啊。
咱们家节水就靠您了。
我也觉得，
嗯，
这就是你说的这个第一点比较小众的，然后就暴露了我不喜欢洗澡这件事儿。我们再往后面聊还要暴露多少事儿，我想知道。
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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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
那我说一个从这个点引申出来的点。
嗯，
因为，哎，你说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在地域攻击啊？就比如说，哎，
不算，您太敏感了，这不算地域攻击。
不是，大家会不会觉得北京人爱洗澡着呢？就你一人不爱洗澡，你凭什么说我们都不爱洗澡？
咱们东城的都爱洗澡，就是你们门头沟的不洗澡，是这样的。 完了一下连区都攻击上了。
你是住二环以里的吗？不住二环以里的人，
住胡同里的人。
行了别说了，这期视频马上要被下架了。
哎，住胡同里的人可能洗澡还有点麻烦，因为那儿可能这种设施不是。
现在不是好多都已经改了吗？人家都改的可好了，
改成大别野。
大别野，下一个、
啊、
别往这儿聊了。第二个就是引申出来的、
嗯、
我觉得在北京出门我没有特别大的化妆压力，但是在上海出门个个小姑娘打扮的那叫一个俊俏，不光妆化的好、
嗯、
衣服搭配也好，我出去以后甚至我连上海老太太我都比不过，因为人家的搭配一身都特别好。
对啊，人家还烫一个蜂窝头。对，
就是你会感觉有很大的出门之前是不是得捯饬一下的这个压力。
嗯，
但是回来北京就不一样了，出门大家都羽绒服裹着，谁看清楚谁长谁什么样啊，对不对？口罩一戴，羽绒服一穿，大帽子一戴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嗯，对对对，
你身材练得再好，你屁股练得再翘，你没有机会穿瑜伽裤。
那夏天怎么办？
夏天再说夏天的，我说的现在是冬天的，相对这打扮的压力没有那么大。
嗯，
夏天就凑合凑合穿一条热裤就能穿一夏天。你看啊，上海有好多 JK 裙、萝莉装，各种 cosplay 的小姐姐，什么各种穿潮牌的，就你能找到各种风格的。在北京只有三里屯你能找到这群人，
可能也就那儿有哈。
这是我回北京的第二个体会，就是我可以邋里邋遢的出门，不用太顾及身边人的眼
光。您是回到自己的栖息地了，
但是手有点干，有点掉皮。你有什么心得体会吗？就是你看不洗澡这个事儿你已经说了，然后不爱化妆邋里邋遢这事儿又说了，
嗯，
合着就是说了半天你地域攻击我们北方人是不是？你一个南方人、
啊、没有啊，我都说了不用洗澡真香我已经说了呀，对不对？我今儿就没洗澡。
行行、
啊、已经臭。没事儿，
已经臭。下一个，你说。
我们下一个对比啊，就让我血压有点上去了。
纸巾呢？
就是
纸巾呢？
就是城市交通的对比。啊，在上海是被惯坏了，我真是被惯坏了。我在上海，我只要是绿灯，我过马路，我都基本上不左右看，当然得左右看啊。我过马路，我就过马路了，我知道汽车肯定是会让我的。但在北京我真是我血压要上去了，我真的要上去了，就那个车呀就跟我抢着过马路，他抢着左拐我就抢着过马路，我只要跑慢一点我就过不去了。
我跟你说啊，
啊，
这个是我当时特别大的一个体会。
嗯，
因为我到了上海最开始让我挺震撼的就是很多路口都有交警，这些交警是真的会把你拦下来罚钱的，你只要不按规矩走反正我都能拦你，虽然有些随机性、
嗯、
但是他是真的在干活的，
执法还是很勤的。
哎
啊，
但是在北京没有交警，多乱的路口没有交警，
的确很少见到交警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这两个城市的一个比较明显的
差别。以前还有你知道吗？以前有一些比较繁忙的路口是中间有一个交警那边，嘿嘿嘿嘿。
繁忙的时刻当然是会有交警的，上海也是这样，但是我觉得
上海不繁忙的时候也有。
是的，
对啊，
但我觉得这个拐弯不让行人这个东西在北京是不是大家的一个共识，是不是一个习惯呢？
我觉得这
是我是观察的不够多吗？我一过马路这个车哇就跟我比快，我有一次我还赌气，我觉得我怎么就那么窝囊，怎么就那么被受欺负呢，我就过马路，我就斗气，我就直着走，因为是绿灯嘛，
嗯，
然后就那车就呜就过来了，那个车的那个驾驶啊，就感觉那个司机在跟我说：“你看看你肉硬还是我车硬？”
嗯，
我知道我该让你，我就不让，然后我就在我面前过去了，我都想坐下来哭。
我以为你说我都想打110把他抓，把他车牌拍了。
那为什么这种对比会存在呢？是不是有我们两个所忽略掉的一些点呢？是规则上不一样吗？这两个城市还是怎么样呢？有没有懂的大神跟我们科普一下？
我好像听我爸说，北京现在你不让行人也是要扣分的，以前是不用扣分，现在是要扣分，上海只要不让行人就扣分。
哦，希望这个现象早日改善啊。好，对比五，
都五啦。
嗯，就是生活气息，在上海呢，街头巷尾的生活气息会比较浓，它表现的形式呢，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底商啊，所有地方都是有一个一个一个的底商，卖什么都有。
嗯，
在北京呢，你经常会看到一条大路上就是一个小区，小区外面就是一条铁栅栏，一眼看到头， 你要走去最近的一个便利店，可能得走个大概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，两边没有任何东西，你想找个地儿上厕所都不行，然后
你
就在寒风中一直走。
这取决于你住哪个区。
但我住的朝阳区也算是比较发达了， 对不对？
朝阳是已经很发达了，但是仍然会有这个问题。会有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，我觉得又要回到那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，就是城市的一个规划，然后包括街道的宽窄。
那可能我觉得北京很多的小区，很多的楼，它规划之初就没有想着在外面做底商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又要回归到气候了。北京啊，我觉得这个小半年都是寒风凛凛的，谁在大街上逛街呀？
你看啊，现在是11月27号晚上的11点钟，我们在上海的时候，我们没准还在往便利店溜达呢。
对呀，我现在我都不想出门。
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文化震撼就是 culture shock 嘛。我之前去广州的时候更 shock， 就基本上每个住宅区我进去的，可能也因为我住江南区。是叫江南区对吧？
我们那个地方叫江南西，那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老城区了。
哎，每一个小区里面，我进到里面都有好多个底商，无论他是开水吧的、咖啡的、茶的，他卖什么的都有。甚至我的印象特别深刻，就是在那种一个小河的拐角那儿，一个铺子也就6平米哈，他就在那儿卖咖啡。就是一个小窗口，
设计的还很好看。
哎，没错。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震撼，我说为什么广州这个地方，
对，
这么有经商的这个气息。
对，这种东西还是得看南方。我们来讲最后一个对比，那就是人。
别地图炮啊，又要来了，警告你，现在互联网环境不允许你。
我们换一个范围，就是服务员的人情味儿。
你是觉得北京的过于热情吗？
也不是过于热情吧，在上海这种可能比较商业气息比较浓的地方，哎，我觉得服务员的态度呢，我个人的感觉而已啊，就是有种专业服务的感觉。也不是说北京的就不专业就不好，我觉得北京更有一种不把你当外人的感觉。你是不是特别有这种体会？
对，我觉得可以给你总结一下，就是北京的它可能是更加的有人情味儿，但是上海的是更加的标准化。
是的，
是不是有这种感觉？
对，你要在上海，服务员可能跟你说，哎，您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我们有什么什么什么优惠。在北京就不一样了，哎，你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可多优惠了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给你扫吧，哎，我给你加一个，
我给你扫。 对我第一天回来，我去吃家边上一肯德基，然后当时那个大姐就拿着我的手机一顿操作，
不扫就亏了，跟你说。
然后一会儿就给我端出来免费的薯条，明天记得来拿1块钱的冰激凌。我的脑子里全都是刚才发生了什么。
这就叫不把你当外人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北京文化。当然不把你当外人这个东西啊，也有两种表现形式，我个人的观察。一个就是对你过度的热情，非常的热情，要不然呢对你专业上的客套也都没有，甚至让你感觉他很粗鲁。有时候有的服务员就跟我说，哎，小伙子你坐那儿吧，那不是有座吗，你干嘛不站着，干嘛坐着。这也是不把我当外人的一种表现，但是我就觉得你怎么那么粗鲁啊。
我跟你说，我记得当时我大学同学有从南方过来的嘛，也跟我讲过这件事情。他说他一开始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他有点手足无措，因为他不知道就是到底那个人是跟他生气啦，跟他是什么态度啊，他就站在那儿也不知道是我是该坐下呢，还是该站着呢，就是我一会儿点餐我是叫你呢还是怎么着呢，就你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误会。其实大多数这种时候他们就是一个说话的一个习惯，我觉得。所以我们说了半天，大概说了5-6点、也都是基于我们的个人观察。结尾就是求生欲是吗？
对，求生欲时间都是基于我们的个人观察。我们有很多的知识的缺漏，所以我们有什么说不对的地方，大家请耐心的给我们科普，让我们和别的观众也长长见识，
共同进步。
对，好，我求生欲时间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吧。
拜拜
拜拜。